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，那就是无花果树发动长叶的时候，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了。如果客人已经到我的门口，客人大概已经动身了。所以全本圣经里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主什么时候动身，只有这一节圣经可以暗示我们，的的确确从1948年，现在我们主随时随地可以来到。所以明白了，这个就是无花果树的预言。我们的主就告诉我们说，他什么时候我们的暑假，什么时候升天，然后回来，什么时候回来呢？是无花果树发生长叶的时候，他就回来。所以这个很清楚，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回来。好，那现在主第二次回来，就叫我们想起主第一次来。你知道主什么时候第一次来呢？完全看犹太人预备好了没有。犹太人什么时候重建圣殿，那弥赛亚就可以忽然进入他的殿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经过了483年，我们主果然来了，而且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但以理书第7章告诉我们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今天你只读但以理书，你好像不清楚，你读了以西拉书你才明白，原来在这个这个是尼西米的那个波斯皇帝，不止他要献命令，还需要有一个波斯皇帝，第一个王就是古列，还得要下命令。所以在古列将军的命令底下，以色列人就回乡了。然后在另外一个波斯王的命令底下，以色列人就重建圣殿。那么现在问题，主为什么讲这段话呢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看当初神怎么样在犹太人身上做，神今天怎么样在教会身上做。犹太人所等候的是弥赛亚第一次来，他们需要救主。所以你看见当弥赛亚来的以前，你看见有撒该撒利亚，有撒加利亚，然后你看见有主的门徒，有玛利亚、约瑟都在等主回来，清楚的。那么同样的，当初神怎么对待他属地的子民，今天神也怎么样对待属天的子民。那既然神用教会来取代以色列，那神对于教会的期待跟对于以色列的期待是一样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所有在以色列身上的故事要重演在教会的身上，非常清楚的。不过在犹太人身上是字面，在教会的身上是属灵的故事。所以现在明白了，这个只有对基督徒才会讲到主的再来，对犹太人来讲根本他们不明白，他们知道主弥赛亚只来一次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如果要等候弥赛亚来，等候主回来，什么时候来呢？主的预言是很清楚很清楚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，原来但以理书是预言不错，但他的预言的部分有一部分是预表，是预表什么？预表教会的种种。主耶稣第一次来就预表主耶稣第二次来，主耶稣第一次来是一幅图画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第二次来这个图画怎么样。那现在最后的画呢？谁把它画出来呢？是我们主自己把它画出来，明白吗？按照预表来讲，以色列回归就代表什么？就以色列回归就代表什么？就代表说现在就告诉我们说，回归以后就有重建圣城，然后当然弥赛亚就来了。所以同样的点子，用同样的一个图画，我们现在就能够明白我们的主在这里所说的。所以马太福音20章接下去就给我们看一说，我们的主很快要回来。为什么呢？很清楚的，因为如果以色列回归的话，你知道没有多久他们会重建圣殿耶路撒冷，然后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弥赛亚来的时间就指日可待，那同样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很自然的在这里呢，好像马太福音所讲的是以斯拉基所讲的，是但以理书没有说的，可是但以理书9章的背后其实已经是暗示，如果是没有以色列回归，怎么会有圣殿、圣耶路撒冷重建这件事？所以这是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很清楚的这几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， 么地方是跟但以理书是连在一起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来看路加福音，21章，那路加福音21章呢，我觉得最重要是两段圣经，一个就是21章第20节，我们都讲过这个，我们现在不过做复习就是了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，就可知道他成荒凉的日子近了。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城里的应当出来，在乡下的不要进城，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，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。当那些日子，怀孕的和男孩子有祸了，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。那么这段圣经很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很明显的，马太福音24章讲到要逃到山上，讲到大灾难，这也讲到大灾难，所以这两个完全相连的。博主告诉我们说，这里的大灾难是近期的预言，而马太福音24章所讲的大灾难是远期的预言，明白吗？都是大灾难。在历史上有个大灾难，就是主后70年，将来有个大灾难，就是最后的大灾难，这个很清楚的，主的话就是这么清楚的把它分出来。那么好了，很自然就告诉我，在这里就预言说将来会兵临城下。那么根据历史，我们的提多太子呢，果然围困了那个城。好，那这个话不知不觉的，其实我们主是指着什么？是指着但以理书第9章里面。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？我再说啊，这个可能大家都熟了，我们趁这个机会再复习一下。第9章，第26节，过了62期，就是总共是69个期了。那受膏者必被剪除，一无所有，是主钉十字架说的。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。所以果然主后70年，有一个不是王的名，他是太子，他是一个王的名，他还不是王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预言就是预告说，将来提多太子要来，要毁灭这城和圣所，最终如洪水冲没。所以很清楚，就是怎么，这个是但以理书所说的预言。那我们的主现在所说的就是那个时候那个预言，就是把那个预言把它扩大。在但以理书只告诉我们说毁灭这城和圣所如此而已，而最后像洪水一样把他们冲走了，没有错。所以耶路撒冷一直要被践踏到外邦人去满足的时候，可是呢，我们的主就加紧事了，明白？我们主就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。所以呢，你看这里，所以告诉第24节，他们要倒在刀下，又被落到各国去。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足了。所以很感谢主，什么时候外邦人已经满足了，什么时候以色列就回来。果然在1967年的时候，你看耶路撒冷就回到了以色列的怀抱。那么读到这里，大家就很清楚啊，很明显这段话又是跟什么呢？又是跟但以理书马太福音24章在一起的。马太24章是讲到回归，现在呢是讲到耶路撒冷，耶稣呢已经回来了，因为最后就是回到母亲的，回到以色列的怀里。所以这个是很明显是1967年所发生的事。那1948年呢，就以色列回归了，到了1967，你看见耶路撒冷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，意思就是说现在外邦人已经满足了。好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很清楚的，你就看你这一段圣经，我们的主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就很明显的就是给我们不只看见给我们看见说马太24章不只告诉我们说他们怎样回归，而只说以色列人回来说。然后最后1967年呢，就看见你接过2000年，差不多2000年，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了以色列怀抱。 所以你如果看，你如果仔细读这两，你觉得预言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但同时你可以想的，你可以知道的，就跟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什么，这个约但以理书第九章，就是说你可以看，你看很清楚很清楚，主在这里有很清楚的交代。那么为什么讲耶路撒冷呢？因为当然重要，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回归只是开始，那么然后呢，他们应该怎么，应该要重建圣城。那么当然今天对我们来讲特别执着见证的恢复，回乡就执着改革运动以后我们回来说的。所以现在如果我明白它是我们的意思，我想很清楚什么是主要回来呢，什么是主的见证一建立很快就回来。那不要忘记回乡的时候主说他已经动身了，几乎已经动身了，对不对？他已经在这门口，那么现在呢就等着什么时候教会这见证能够得到见证，什么时候我们的主应该从那个地方，你就可以知道说他回来已经可期。所以从这些话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，自从1948 1967以后，这些事情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。好，那最后我们要看的是路加福音第21章29节，所以一共是四段的话啊，希望我们大家能够那么清楚。那么尤其今天早晨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把这些弄清楚。第21章29节，耶稣又设比方比喻对他们说，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，它发芽的时候你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，这样你们看见这些是渐渐的成就，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这和马太福音24章的话几乎是类似的，那里讲到人，那里讲的人子，这里讲的神的国，而那里讲了无花果树，这里讲了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马太福音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，而路加福音主要的对象是外邦人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的主不只是让犹太人知道说什么时候他已经在复国，主很快就要回来，他们应该很快要悔改的，这是给犹太人看见。但对我们来说呢，因为我们比较关系世界的局势，除了以色列国之外还有别的国家，所以这个时候呢主就告诉我们要学个比方。如果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指着以色列要复国说的，那么各样的树也要发芽，什么意思呢？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意思是说，当时曾经和以色列对抗的一个古国有一天也要发嫩长叶。所以意思是说1948年以色列复国是件奇迹。那更重要的，我们知道一个巴掌打不响。如果今天你读这个世界报纸是那么热闹的话，你就知道说一定好几个巴掌，你就知道说不光是以色列，而且一定和以色列对抗的那些。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和各样的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请大家记得这个前面20章讲的耶路撒冷是特别扩大了对于但以理书那个预言的解释，我们主也讲预言，所以没有离开但以理书。那么同样我们主继续下去，你看见很明显主的思路没有离开但以理书。所以如果这样来读圣经，讲到无花果树当然讲到但以理书第九章没有问题，那只能以无花果树，因为为着本国和本民，本国和你和本国的城定了70个期，这是无花果树来说。但是不要忘记这无花果树的故事需要有衬托才可以。如果我明白70个期神的旨意，我们要问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。所以你看你波斯帝国就要配合演出了，所以你就知道说不只是波斯帝国让巴比伦帝国走入历史，而且你看见古列将军下一道命令，以色列人可以回乡。然后呢，尼希米的那个君王，这个巴比伦这个波斯的君王下一道命令，他们可以重建耶路撒冷。所以你。